你要不要奉借圣名来做一个回应？我先回应到，就是十四章跟十五章，它有两个文学上的架构，这两个架构是可以彼此对称。从十四章里面的一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它可以分 A、B、C、D 和 C、B、A 这种彼此来互相对称一个结果。就第一个 A 来讲的话，他是从他首次下去和看见第一节跟第四节，他可以对称的，就是到最后的，就是 A plan， 就是 A1 的话，就是他下去，然后他杀了30个，然后他又上来，那么上去，然后他的妻子归了别人。那么 B 呢，他是再次下去又看见，一直到第九节第三次下去看见。那这件事情都有亚伯的灵大大感动产生。那么对照的就是 B1， 就是19节，亚伯的灵大大感动，那么参孙那就吓到人那边去。那这样的一种对称到第 C 的阶段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发现说，他的首次跟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些陪伴的人来对话。那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他讲了一个谜。那么结果这个 C 呢，到他第三次，他跟他的这一个18节的对话的话，也可以发现说他这个谜语是被发现，这个也彼此可以做一个对称。最重要点是在第一，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17节，他的妻子被威胁，以及他的妻子对丈夫的这个啼哭到参孙最后他不得不把他的谜语的意思把他告诉他。那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是一个中心点，也就是说，你的女人是最软弱的。撒旦他要攻击这一个我们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攻击。就像撒旦他要来诱惑这一个亚当的话，他又先诱惑那个软弱的妻子夏娃一样，这个模式都一样。从第十四章他用这种方式，他是用威胁的方式啊。那当然他对那个蛇对夏娃他呢，他的软弱方式他反而是一种欲望。那妻子怕他的家人被烧掉，所以他当然要保护他自己。那夏娃他当然他发现说，他如果吃了那个东西好吃，又悦人眼目，而且又能够有智慧，像跟神一样，他也是为自己好处。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他自己的好处是成为他被诱惑或被威胁的这种软弱的一个最主要原因。那就夫妻关系来讲，这是一个新婚的这一个时候，那是最甜蜜的，也就是一般世人所说的自由恋爱，那个爱情冲昏头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女人她会用一种，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要告诉我。再来就是她的眼泪能够让她呢被逼，这个很有趣。神用他的灵来逼参孙就被逼了，然后去杀狮子，然后他被逼，然后去杀那个非利士。接着他的太太用话用眼泪来逼，然后他就去告诉他的不可告诉的这一种，那父亲母亲都不告诉的这种，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女人的眼泪，一个女人的话。我们可以话就说，女人呢，她的最大的力气不是她的力量大，而是她的那种眼泪。所以英雄呢，难过美人关，是美人的这个眼泪，以及美人这个女人的那个舌头。所以舌头比刀剑更厉害，舌头呢是比刀剑更可怕。我们今天一个大力士，他今天他成为这个女人舌头的这一个努力， 不要以为说今天你的人是弱者，今天你人的舌头他可以道尽各种方式来夺取男人给他的一切利益。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同样第十五章我们可以发现说这样的一种架构，从第一节直到第三节过了些日子，那么这是 A， 那么 A1 就是二十节那边也谈到说非利士人的猪日子，日子对日子。再来说参孙他被他的岳父来拒绝来求见，他对照的就是参孙他对亚威的求告而蒙垂听，外人他对你所说的话他不听，那神呢是自己的神啊，听他，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 B 呢，从第四节参孙的报复以及非利士人的报复，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那对照的就是第十四节那个亚威的灵大的感动这件事情，感动以后他就去报复他，杀了一千人。那么 C 呢，就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一大段，这一大段呢你们可以分三个小段可以彼此对称。一个就是非利士人来攻击犹太人，叫他捆绑，那么他对应的就是十三节的第二小节里面说，那么犹太人就果然把参孙捆绑。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就是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前面一段。那这段是什么记载什么，就是犹太人来对参孙的对话，这种对话当中里面所说的，这才是重点。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犹大人就是自己的弟兄，因为参孙是半族，半族他的所在地就是在犹大地，那犹大地犹大人等同于就是他最大的支派，在南方是最大支派最强盛。就四世纪第一章来看的话，南北两大支派都很强盛，都可以攻敌制胜，不过对非利士人来讲他就没办法，他说他有铁器就没办法。所以虽然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说非利士人在这里所代表的和当时候也耶夫他当时候他们所代表，耶夫他当时候所对抗的内敌反而就是最大之派以巴连，而这里呢这个但支派要对抗的反而就是最大之派，就是犹大。这个要告诉我们是，本来你是最大支派最强有力的，你是遵守神的约的，你有神的誓师兴起，你可以成为攻占列地，成为神心目中里面的一个好的选民，你的福气也因为你的征战你的遵守神的约而胜。今天反过来，以法莲他不去遵守神的约，反而要打他自己的这一个同伴，就是马拉西支派的这一个耶夫他，而耶夫他是本来就是一个妓女的这一个儿子，是没有身份没有出身的没有地位的。但是呢他也是半支派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派，也就是说都被人家看不起。对一个大支派他对于他自己的人他没有什么出身没有什么其他的背景看不起他，但是他看到他很多的神迹奇事，就让他当初的犹太人看到耶稣基督他行了很多奇事，会信他吗？不信。他总得说这一个耶稣他这一个是加利利人，他跟外邦人是掺杂在一起的。我们看犹大人他也不会看不起，也是会看不起这个参孙的，因为参孙去娶那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非利士女子，他们会看不起他的，这个难免。所以就耶稣基督的出身啊和他所以后出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法利赛人他也看不起，他也认为说他跟他们传统里面所说的是不一样。他们传统干嘛对律法的解释已经偏差到一种希腊化的这种地步，因为法利赛人最爱钱， 追了人家这一个所谓的抬高他们的身份，最后人家来在人的面前呢得到很大的这个赞美尊位。至于他是不是真正的遵守神的律法，他不管。同样的，犹大人也是一样。当代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拜偶像。当代的人，大家都是对腓力斯人就是极大的顺服，因为腓力斯人他跟加拉人一样的在工商业里面发达，文明昌明。就文明来讲，他有给人家肉体上的好处，给人家个别的一个享受。只要你敢要，你敢抢，你就可以像富人一样得到你可以得到的享受，没有错。就今天来讲，我们弟兄所说，这是一种两大的一种所谓的一种文化的征战，一个就是以抢夺掠夺为主的一个所谓的游牧民族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一种船坚利炮掠夺那一个农产品的这种一种方式，也就是今天欧美各国，也就是腓力斯，这以那个为代表，以这个加勒诺为代表，另外就是以所谓的农业为发达，农业做大，可是他靠科技利益这种方式也是一样的，他可以来像埃及，那像美国一样，我们可以说是像德国一样。不过现在的美国、德国等等，他们这一些都已经变成科技化，也成为商贸的大国。这些就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来看这个本来最大支派神、最大赐福同在的一个犹大，以后出现了大卫王这样的一种支派，今天竟然是做一个乖乖牌，他要逼迫，他要叫这一个可能要杀害，所以参孙才说你不要杀害我，他宁可要杀参孙，他就不愿意去用三千人去对抗。为什么？为什么？自己的利益，眼前的利益，他认先保护自己不受害，他对抗要很大的牺牲，而他们没有去想象到为什么今天会被压制，为什么过去的士师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得胜，今天我们就一直受到压制的四十年，犹大人所代表的是什么？以法莲所代表的是什么？他的妻子所代表的又是什么？他的妻子里面宁愿怕外人而来哄骗他自己的丈夫，犹大人他宁愿惧怕这个外人的这一个瑕疵，给他们的以后带来的这种破坏，他宁愿要来把他自己人叫出来，这代表什么？都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可是他们不会从背叛神的里面去悔改去省察，他们反而一直认为说他们今天所做的才是最保险才是最好的，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神的灵才是一个真正同在，才是一个转危为安，能够转败为胜，能够从祸害当里面脱离一个最大的因素。而神的灵是要那个真正愿意凭信心顺服他的，他跟他同在。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神在最后的一个事实里面竟用了一个处处违背神的这一个话，处处违背神的约而不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弟兄说得很好，他是要用参孙来代表人民，就是这样子。你看那参孙很糟糕吗？那就是看到你自己吧。神不断不断的给他机会，他也不断不断的透过这样机会来解决他自己的困难，但是人民就是报复，他不断的就是来报复，他要的只是一种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满足，解决了他自己的方式，其他他不管。他说你是一样啊，他看到狮子来他都把他打死，打死了以后他可以从狮子里面得到利益命，再来就是他杀了那个三十个人的腓力斯人，然后他可以得到利益，他可以照他所说的给了人家，最后他就杀了这一千个，他这个最后的这个一千人打了以后，他就 特别说他，我用驴腮骨杀人成规，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他用这种话来做一种他自己杀人以后他所得到的成就感。他这时记者说，说完这话就把驴腮骨从手中抛出去，那必便叫做拉摩利西，他把他起名叫做拉摩利西，表示他今天他杀了一那么多的人，作为一个他的纪念。所以我们要告诉你，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整个选民今天变成了这样的一种专门就是为自己，他跟非利士人一样，没有什么差区别，甚至比非利士人还可恶。至少非利士人他不是拜他们的亚威真神，他是拜他们自己的神，而以色列人本来他们是自己的神，本来是神的妻子，今天淫乱变成这样的一种混乱，这种属灵的混乱，这才是神要重视。整个耶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专一的像一个贞洁的女人一样，你不可背叛。你背叛了，那今天你最爱的这个妻子，你最爱的家人兄弟姐妹还是会背叛你，要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14章跟15章里面两种自己人的背叛，那当然很痛苦，谁不痛苦呢？谁不恨呢？你最亲最爱的自家人都成为你的仇敌，那你怎么办？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来和平，他来是来动刀剑，你连自己的仇敌是在自己的家。如果那边长到自己的仇敌，是因为自己的仇自己的家人他逼迫你啊，恨恶你啊，要把你交官啊，因为所信的跟你不一样。一个如果能够从这个当中里面去体会到，那可见信仰是比什么都无情，而信仰却是又比什么更重要，因为信仰所代表的含义是跟神有关，而神的旨意跟神的目的就是凌超过人的一切的旨意跟目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跟一个没有信神的，我没有信神的那一些外邦人一样。这是我在就结构方面来看。另外第二点我要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荣耀跟羞辱。就拿细的人来讲的话，他一个男人正常来讲他是要剃头发，但拿细的人却是留长发。保罗说留长发的男人是羞辱，那么为了神他一生要不可剃头，就等于是他一直来羞辱。可是我们发现参孙他一生的里面，他就为他自己的名誉，为他自己的荣耀，如果受到打伤的受羞辱的，他就要去争取，他反而没有为着神的这个荣耀去争取。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他自己所做的这一个让他父母羞辱，他要娶一个会说割礼的非利士，这是让他父母很羞辱的事情，让他父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他偏要做。这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到说他就是一种表面之下看起来他律法在他身上，他有这一个有拿细耳人的这个情况，可是他实际上他所第一个所做的，他就是让他的父母羞辱，因为父母跟他讲说你何必去娶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一般散族的人他们都会受割礼，但是就非利士人他们这些人没有受割礼。受割礼是神的预言，没有受割礼等于就是他没有神的预言，那所以这个是一种很羞耻，他也知道这个是羞耻。比如他说他要死在那个未受割礼的手中，他也是很羞耻，他也知道，可是他宁愿让他父母羞耻，宁愿让他父家羞耻，他就不愿让他自己羞耻。羞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给那个人家陪伴的人给他的一个谜语，婚姻本来是喜喜乐乐的，结果你造成人家的困扰，那要他30个礼衣跟衣裳，那这个等是要让人家难看，让人家羞耻，怎么会这样子呢？很怪。反正就是他做事情他不是依照常理，结果造成人家用那个奸计来逼他的妻子， 这是你也是逼人家的，你也不能怪别人说你的妻子人家逼你，是你自己做得来。你不要以神今天给你的力量，然后你去把那个狮子打掉，那么杀了以后你得到那个蜜吃，你以这个为夸口，你以这个为荣耀，然后用这个荣耀来向别人夸口，以为别人哎，可以呢，透过这样的荣耀啊，可以他可以同样也可以得到这三十个梨，三十个山一想，他因为说他认为说觉得没有人可以来猜出来，他就是要夺取这种方式。人家来用武力来反抗，用诡计来对待，他又不知道这一个错误。就像我们弟兄说的，那个大连大大感动，这种催逼什么痛苦，他一定要把他除掉以后，他才得到舒服。果然，他去杀了三四个人，夺了他们的礼物以后，他就舒服。可是他的妻子已经归了别人，他又不知道，他又硬要。那人家说要给我，我用他的妻这个妹子给你，他又不要。反正就是他又用了报复，让人家得羞辱，因为人家一年当中里面他们也有他们的自己的收获，那他们的收获结果你呢把他弄坏了，人家呢损害了你一些这一个财物，就是三十个礼，今天你财你损坏了人家的那个方向，那当然人家更加把报复就来，就照圣经所说的，你跟世俗人为友，那神就跟你为敌，你也跟神为敌。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你如果有兴趣，你就一直念到第六节，你可以发现，当初大概就是照了这种模式。哎，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的战斗的势力来吗？你们贪恋还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那么也得不着，那么你们又斗争征战也都不能得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你们这淫乱的人啊，原本是淫妇，岂不知道跟世俗为友就是跟以神为敌吗？所以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啦。所以这一段的里面，你可以发现说，它等于是这一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里面的翻版。所以雅各道出了一个，作为本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竟然成为跟世俗人一样好友，跟神来为敌。当然，神就让他处处就不会很平顺，所以他用更大的这个报复的力量来得到他要得的荣耀，可是他反而更受到羞耻。第三次他今天呢，人家就把他捆绑了，被人家绑去，这是一种羞辱。然后他又挣脱了，又杀了更多的人，最后他觉得他口渴了，他求告亚威真神。这句话很有意思，你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他说仆人呢，那底下这句话，岂可任我可死，神怎么会让他可死？不会。可是他说岂可任我可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他这次从死洞里面求火，神也垂听他。可是他最后呢，他最后的祷告他也这样求告，但他被挖了眼睛，他受到极大的羞辱的时候，他也要报复，他竟然是求死也不求生。神就按照你所祷告给你成就，难道他不可以求生吗？可是他为了报复，可是他为得到他自己受到羞辱要得到除掉，他就连连跟仇敌一起死。所以说参孙一生的个性是一个悲剧人物，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也难过他自己的关。我们看这一个箴言里面，我可以花很大的一个教训。箴言里面一个教训，我本身是蛮同意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他说自服己心的强过其城，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参孙呢从来没有胜过他自己的心，他可以打过勇士，可以拆城，他就胜不过他自己的心。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不自服己心的就好像毁坏的城没有城墙一样的那种城墙。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真言叫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最后我要看看就是耶稣基督和保罗所说的修路，这是一个两个极端的例子。耶稣基督他背着十字架受羞辱，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他因为看到眼前的喜乐，他就是轻看这个十字架的这种羞辱。十字架不在乎痛苦，痛苦里面的那种羞辱，那才是面子问题、名誉问题。但耶稣基督还轻看。是的，有人说是名利是生命第二个生命，事实上很多人还为了这样的名利，比第一个生命还重要。这个我们圣经上是说，人的这一个尊荣，那确实是有的人是看为极大的，圣经也认为这个人的这个名利荣誉是很大的，但是你这个荣誉是怎么得主？就坚守神的律法，照着神的这一个旨意方式，你得到荣耀，还是你今天用你的方式来得荣耀？这就不一样了。耶稣基督跟保罗他们都受羞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说他自己好像是变死罪的这个囚犯一样，他好像一出戏一样，他一直劳苦，他又饥又渴，到现在为止人家还把他看成万物中的渣滓一样，像污秽垃圾一样。直到如今，人家对他逼迫，他就犯贱；人家对他辱骂毁谤，他就赐福祝福。可是到现在，他还是一样被看成垃圾。保罗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些话呢？表示他对于哥林多人、自己结交的人增大，跟世俗人一样的彼此极度纷争，他是属谁的属谁的，他就不跟耶稣基督来争，他是不是真正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你们都没有像父母那种爱儿女那种爱的心，反正都要当师父一样来教导，而不愿意真正的按照父母的舍己教。所以他们只用言理，整个国不在乎言理，也在乎能力。他们只用言理说好听的话，言辞非常的犀利，可是他们没有属灵的能力，就要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的话也是很强的，如果照他们所说的话，他要拘捕做赔礼，他说的话很有理由。非是瑕疵我们，你不知道吗？是啊，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也就是说你今天反抗他，你等于对我们没有利益啊。三叔说我要报复他，因为他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他怎么样。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给非利士人手中，那这样就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很简单呢、啊，我把你交出来，那就很简单的了，就不必劳神劳力的去应付那么多到很大的困难。你说今天的人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啊，眼看着尽力，只要我把你一个人做出来，那就好了嘛，那这其他问题就解决了嘛。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解决的方式。而不去思考为什么今天参孙所做的实际上是他们的翻版，他们从不悔改，从不反省，他们求功尽力，只求自己的益处，愿荣耀归于神，阿门。